各位弟兄，阿弥陀佛。开始共同学习今天的进度，《舍达僧论》卷第七，比如因果分第五。最后今天应该要圆满这个六度这一份啊。那在进行下面课程之前，做一个简单的行政预告。就是前几天吧，大概就是礼拜六晚上，基金会召开几位法师跟几位居士，就是在这边有讲课的老师啊，共同开了一个会。其实这个会已经从好几个月前筹备到现在啊，那上个礼拜六算是比较完整的，师资都到齐了。基金会的创办人简丰文居士，他有一个发心，想把咱们汉传判教的方式哈，所谓的大乘有八宗，比较偏解门的就是显首、天台、唯识三论。那比较偏行门的呢，就是禅、净、律、密，这所谓的大乘八宗，加上俱舍论、成实论，各分作一宗。这是代表声闻乘的两部重要的论点啊。当然，不光只是这两部论而已了啊，只是以这两部论为主。然后呢，另外再加上一个佛学基础课程。佛学基础课程呢，安排了两年的时间。然后呢，给大乘八宗跟诚实俱舍，总共十宗啊，各安立一个老师，由各个班导师呢规划四年的课程。那在瑜伽行派唯识法相这个部分呢，就找到默学我了，来负责规划。我思维再三，老实讲也很多烦恼，因为该讲的论也曾经讲过。那么连续四年，那么每一周两个半到三个小时，那等于大概就差不多两百次啊。600个小时，等于500到600个小时的时间，这样的分量，这个算是长哈。可是这么长，你要好好的把瑜伽师地论讲完也不够用，那讲一部小论你要讲好几部，实在是让我有点头大。我又不想像佛学院那样子的上法，所以在规划上薄费一点心思。到现在我虽然缴了草稿了，可是完全的细目并没有完全定，不过大致的想法是这样。我最后留下两个版本比较，一个版本呢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入门的几部小论啊，大家都会把《白法明方论》当作第一个论，我一向是不建议的，我一向是建议要把《唯识三十颂》啊，加上《八识规矩颂》。唯识三十颂讲的是整个唯识比较后期成熟的理论啊，它有进行果。那么八识规矩颂比较偏重杂染跟清净二道，这个心王跟心所的相应关系啊，比较着重在这个部分的解释。所以我通常都会建议把这两部论合在一起。坊间依照这样的概念去讲的其实也有，像宽谦法师就是个代表人，对不对？他就把唯识三十颂跟八识规矩颂合讲。然后呢，其中不管是唯识三十颂还是八识规矩颂，一定都会谈到心所的部分。那么心所的部分呢，因为唯识三十颂跟八识规矩颂都没有条列完整啊，当然在成唯识论是完整的了，于是就把白法加进去。那这也就是我们一般经常听到的入门三论 可是光这三论够不够呢？我觉得是不太够，因为都偏理论啊，偏理论。刑法其实都还不够格，可是要把刑法的任何一部论摆进来，时间就不够了，啊，所以这个版本我就把它搁置，先不论。我就想说有没有其他的可能，以今年来说，从今年的二月一直到明年的二月底啊，这一年的时间，墨学呢很大胆的导读了《瑜伽师地论》前50卷，当然不是逐卷都讲，是把17地里面的各自重点呢挑出来，加上《解生命经》啊里面的七分做导读。那这种略讲的方式看来还可以啊，比较不会爬书那么多的文字，一年居然也把它重点提示完毕了。那我就想啊，那如果我有四年的时间，当然了这四年比不上我们过去，可是过去因为我是隔周啊，隔周上六小时，所以如果每一周上三小时其实也差不多，以四年的分量来看的话呢，是不是有可能讲得再更周到一点，尤其要把解门跟行门并重的话。于是呢我就选择了原来今年啊的《瑜伽师地论》前50卷，加上《解生命经》的7卷，另外再加上《四大乘论》，把它摆进来。我觉得这样子互补啊，分量以及内容啊，合乎我的要求。有人就会问我说：“奇怪，你怎么一直不摆《成为师论》？”我说：“成为师论太难读啊，我也愿意自己学习。可是今天白天还有一个大陆的学长啊，因为他发心要学习成为师论，然后他就在大陆那边请了一本韩廷杰的成为师论教室，他自己也努力读了，读了半天就跟我报告心得，每次报告完一段就被我批评，随便只要问一个问题就被我打败了。他说我看都对啊，怎么一问全不对了？他说他开始已经怀疑他自己的理解到底是不是正确。我就举了一个例子，我说七四跟八四的关系您说说看吧。他说那很简单，七四原八四的见分为我。我就问他那有没有我，就说原八四见分为我，怎么会没有我呢？文字说成这样子，可是就是要跟你讲我。明明在论上的句子是怎么写的呢？七四原八四见分为我，可是他就是要跟你说明，详细解释以后，就要让你明白为什么我。啊，你说真的没起笑，句子所写的跟他写的意思明显相反嘛，是不是？那我就进一步问他第二个问题，那七四到底有没有看到八四？他说会废话，他原八四的见分为我，怎么没看到八四？我说梦中的我有没有看到睡觉的我呢？梦中那个我是睡觉我的第六意识独头，梦中独头生的嘛，对不对？睡觉的我的六识生出了一个，如果你不用八识的理论了，如果睡觉的六识生出了一个梦中的六识，梦中六识那个我有没有见到升起他的那个睡觉的我呢？他说大概不知道吧，因为他一直以为他就是我嘛，是吗？是吗？他没有他自己梦中的字体，他以睡觉的字体为字体，对不对？可是他以为梦中的我就是我咩？他不知道有个睡觉的我存在，那个人根本没有在动啊，是他的心在动啊，动的像就是他自己以为的自己嘛。我说这个就是七十跟八十的关系嘛，七四是八四里面藏的七四种子所生的，就跟我睡觉的我生出一个梦中的我一样啊。那生出了梦中的我，他以为他自己是我吗？他怎么会以为他是别人生的呢？何况他自己没有体，他都不知道。所以我说啊，这个进一步的美感就是文具啊，不能当真，文具只能够帮忙你理解， 可是理解就见真功夫了，这就是问题。你说你是知识分子，这句子我都看得懂，对不对？心经260个字，哪个字你看不懂啊？从头到尾无到尾啊，无眼而必是生意，那个啊，刀挂的工 ，no eye，no ear，no nose， 一切都 no 了。那我们现在用来就觉得这是啥东西啊？你仅凭文句翻译，你别阿贡，你要怎么讲？霍利法师就讲一句话：《金刚经》丢给一个博士，你这个科学博士，你给我解释看看，对不对？这不是你是知识分子的文句看得懂，那照文字翻成白话谁不会啊？那这样之后，似是而非的理解，那都个人随解啊。到底整部经为什么写得这么难呢？不是难，因为它是体会性的东西，它是经过一个实验的过程，你要去体会，而这体会是要你去承认过去的错误，然后开始进行一个修改心性的工程。如果这个东西你都不上路，你把它当了知识去研究，你根本碰不到边的了。佛法不是一个知识了，它有知识的成分在那个地方显现它的像，可是他实在不是，你要我继续说讲不下去，所以他被我说的实在是很没有自信继续读下去。我说我还是劝你读，我还是劝你读，然后呢你只要不怕提出你的想法，然后呢继续被我问问题问到没有信心，然后再从归零开始，如果你不怕这样的过程的话呢才有机会，否则的话你要用读为是长知识很快，对不对？以为自己很懂也很快，可是事实上啊供起来今天笑破大牙啊，那你就不要对懂的人说，对不对？一讲便错，对不对？不讲难道就不错了吗？你的理解在脑袋瓜子是里面嘛。然后他最近一直在跟我一直在谈一个问题，我说他心通的人到底有没有真的看到别人的视心呢？我说就像心理学家一样啊，我在做心理分析的时候啊，对不对？那个人嘟嘟囔囔在那边躺在睡躺椅上面去那边想他的童年，我不就是借着他的语言了解他的过去吗？了解他现在怎么去采集他过去的经验，去解释他的经验吗？是吧？这是不是他心通？是我对他报告出来，以及他不见得有意要让我知道，从他语言的表现、非语言的表现，我的解读嘛。我的解读刚好讲出来和他的心意，不就他心通吗？我有没有看到他事的内容？因为人烟收灾，躲不掉的啦。你不管透过什么资讯，只要是慧家子，他只要用心细心一点观察。所以我说啊，神通是怎么变的？定心中所现。懂神通的人，他不是真正如自己都不见得懂自己了，何况别人呢？我只是因为比较专注，比较沉稳，相续稳定的观察、累积、分析，根据我归纳下来的经验去判断你的表现，那判断准确的几率大多了，对吧？那他就说，那他是存不存在？我说你问他是存不存在之间，你就问你的事存不存在，你的事是怎么存在的？因缘生灭的存在，那他怎么存在？他不是个不动的存在吗？对不对？抽刀断水，水更流，你一个脚放到水里面去拔起来再放下去，已经不是同一窝水了嘛。我们说的阿赖是横转如瀑流，就是这个意思啊，一直在生灭变化，连一个像都不住的东西，你说你怎么得？你说你怎么知？今天还有另外一个新加坡的学长在跟我问，我这一生的记忆能不能带到下一生去？我说先不要讲下一生了，你这一生你现在说的记忆难道都是一成不变，当时承袭进的所有点点滴滴吗？不要说什么让你五分钟之前你把它想清楚，你忽略了多少细节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当下你见的时候就已经忽略了，何况经过五分钟之后， 何况老年再来回忆你的年轻，那这一生都把握不了，有什么记忆从此带到彼？记忆的内容只能够说用现在式推度一个经验片段，对不对？不断的创造现在心所缘的一个故事情节，这个过程是一直在变化，一直在变化，一直在变化。那因为它相似相续，你就以为一直不断共同的内容，名字叫做记忆。我不是说它没有哈，我只是说它有，怎么有？一直在变化中显现的有吗？在名言上你去描述它有吗？离开这些东西，它是固定一成不变的有吗？那就说，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那当机斗桃那个服鸾的啊，降啊观落音的都是假的咯。我说不全假。诶，他说诶，那你这个信鬼神咯？我说不是啊，因为我的事都是虚妄的，人家只不过是代言人而已啊。是不是这样子？那看他怎么解释啊。我也是对我的经验片段自己以为是当事人，实际上你不过就是一个观察者而已啊。每一个事情过去的那个内容你以为是我，你只是观察其中的片段，取你要的部分，然后去解释它的内容，别人也是看到那个片段解释它的内容。你不要把那个事的内容当作所有权的话，当机斗桃服鸾的那些根据你的经验片段进行你的解释，你说它真的不真不真假不假，跟你自己解释跟采取你自己的经验片段，赶快逮鸡嘛。我都不能够说是真的，别人怎么可以说是假呢？哦，他被我说的实在是，阿公阿你也不对，阿公阿你也不对，阿你这个话是真歹学呢。我就问说，阿你是要学什么？你是要学一套理论，然后都颠扑不破，这样子吗？你是要学一套改变心性的实验方法吗？对不对？而这个实验方法到底能够证，能够显出你心性的一种什么功德？你要学这个吗？是吧？当我今天还没有前辈大德那些本领之前，那些四肢变冲、思绪变化之快之前，我就姑且信圣人言，对不对？依着他来实验一下，当个信行者也不坏嘛。等你有法行人的功夫，福德因缘具足了，你再做不迟。你再做不迟。我不是反对你自己下手。他说啊，还好，这个，虽然我们隔这么远哈，在空中能够这么容易就这样子交谈，的确是方便。我说不要方便了。茂伯那天就死掉了。你说切切切，啊，你怎么攻到茂伯去？心肌梗塞这种事情本来就很快没，对不对？绝对不拖泥带水的。那跟吃荤吃素没关系哈，因为我们这种人已经代谢越来越差，你知道吗？老了之后就是这样。然后呢，运动又没有好的习惯，就即便运动也是打太极拳，打太极拳功底又下不深，对不对？汗都不流一滴，请问帮帮你代谢啥事？一天就打那五分钟一趟，对不对？我师父说你早晚各要打三趟，到他老人家不在了以后，我自己打起来一天一趟就了不起了，对不对？有没有真的很当真这件事儿？那你说无常都没找上我呢？那会没，对不对？每天有机会这样子偶尔谈谈，真的每次要告别的时候呢，就要当作我要死掉了。有因缘，如果没有死的话，明天再见呗。啊，如果明天不上线，你就当我死了。什么事情都是一样的，你到底有没有把自己每一天学习这件事情的目标、最终的关怀、为什么学佛搞清楚？然后呢，珍惜你今天学习的质量。然后呢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也发心当人家的增上缘，对不对？把这种必然要死的生命将此身心奉尘煞，对不对？把尘劳当作佛事做，横着一天竖着一天，你怎么过你每一天？悠悠乎乎 定一个条件，每天都在忙那些可以不需要急的事情，真的该忙的事情，等心肌梗塞找到你比较快一点。就这样，请问我们到底当真什么？好，反正只要跟我这样谈过话的人都是，对，终究咬一个干嘛，对不对？把自己的生命当作祭品这样的看着。那当然了，这种心有对话就会提着，没对话就放着，就是这样。啊，我也不是危言耸听哈，你们自己姑且听之。今天要我们谈一个什么话题呢？哎，刚讲完了没有？没有，就是我们那个课题内容。我就把这三部论，欲界、识地论，前五十卷，当然也可能包括51卷到54卷，讲色法，讲种子，讲八识的那个这个部分，我也可能会采用一点，因为时间宽裕了嘛。啊，当然也不可能细讲。啊，就比照像今年一样，摘要讲，啊，逐文讲大概是不太可能，啊，就是去掉那些太繁琐细节，略去不讲，啊，有结构性的重点的，当然时间多我就采多一点，但不是把欲界识地论，像今年是把欲界识地论全部讲完，那我再接着导读解释密经，我穿插，我把。一经两论，就是欲界识地论、舍达之论跟解释密经相关的篇章，排出一个它合理的顺序，然后呢摘重点，因为时间比较充分，有600小时，500到600小时，所以时间比较充分，在这个时间底下我排做这么多时间。那细部的如果我只要一底定我的科目啊，做好那个课程的那个目录，我就会给各位当作一个参考。好，这个大概是做一个预告吧。那因为它要解门跟行门相应，所以呢是必然必须要把唯识观、思维修、三摩地的实际操作的方式呢也要进行操作。我就学习有另外一个负责规划天台的正法法师，他就每个月的第三周，啊，第三周，如果没有下雨带到户外，我们这边其实户外不错，台大那边很好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啊，如果这个外面情况不是太好，我们就到佛堂，啊，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呢，去进行实际的练坐，啊，坐上修。配合我们那一个月的进度，所以一个月呢有4次时间，3次解门，其实解门也是解理论的部分，解行的部分，解果的部分，反正一定有进行果的部分，在解门当中放3周，一周呢实际上来练习对我们这个月其他3周内容的思维透过文思修入三摩地这样的方式来练习坐上，啊，坐上的思维修，大概我的规划是这样。那现在还在目前 elaborate， 还在加工里面的细节啊。等把细节抉择更清楚之后，我再做出书面跟大家分享。好，回到今天的课程，今天我们要论证的一个主题是大乘所抉择的6度够不够用啊？我们从以前学过白法一直以来，有这么多的善恶的善染的心所这么多，那么到底啊6度够吗？那么这边无著菩萨照舍达之论，他写了2段话，请各位看到501页，倒数第二行，他说：“如是相色，云何可见？”意思是什么？就是六度啊，它可以摄一切的善。6度的所对治也可以包括一切的杂染。这边是在讲为什么6度可以摄一切善法，云何可见，如何证明呢？他讲了3件事，如是相摄云何可见，由此能摄一切善法。他先立宗，他说6度足以包括一切的善法，有以下3个理由。第一个，你自己可以归纳一下嘛，你把认为需要的善法调列下来，一个一个跟6度去配对。 如果有一个善法是列不到六度里面去的，那就不是善法的相。他说啊，六度就是一切善法的相。你把善法的相稍微归纳统整一下，其实就是六度。他说是其相故。第二个，当然了，你要以六度的简略去包含一切善法的广分别，显然不是一个一对一的关系。所以他说有许多的小小善，它是有根本善呢、啊、广分别随顺衍生出来的。随顺的意思是什么？创造一个能够入那个善的条件。第三个是等流故，它可以由那个善再流出许多的变化。因为你要做一件事儿，任何的心，任何的心法，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，因缘灭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必须要纠集一些条件才有办法做那个善。所以那个善并不是一个独一的行为，任何的法在佛法的概念里面没有任何一法是独一的，是自由的，是不需要条件的。你要让那件事情发生，不是去做那件事情而已，是把那件事情所需要的条件做足了，做足了，然后自然而然你要表达的那个善就什么云托月，就这样子应现出来。应缘具足，那个国法就是一个名称而已，对不对？我约我的女朋友一开始就是这样，用礼车接受，然后接到我们最贵的旋转餐厅最高的楼，对不对？找一个靠窗，一进去马上就有人撒花瓣 violin 就拉起来，对不对？一路弄下去，然后呢中途来一个小蛋糕，然后呢那个有一个 waiter 帮你切开，里面蹦出一个钻石戒指。氛围到这里，请问接下来是要讲什么话？嫁给我吧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就是姻缘生嘛，创造一个你说那句话合理的条件嘛，那个氛围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说我们分手吧，这就有点跳痛了，是不是？就是这样啊，佛法因缘生嘛。所以当你有了这样的条件，你合理的讲出我爱你，你嫁给我吧，然后呢就会接着等流出很多的法，是不是这样子？马上就要讨论我们是不是要买房子啊，有个共同基金啊，买在哪里啊，生几个孩子啊，对不对？你我的父母亲怎么样安养啊，哇，那一堆的事情不就跟得出来了吗？所以善引发善，这种随顺善等流善，总刮起来六度相摄。无著菩萨说他可以摄一切善法。过去要当然都是在佛介绍这个佛法之后啊，论师们才去解释这件事儿。所以所有这些事情，老实讲，你懂也好不懂也好，懂也是这个概念法，不懂可不可以修？可以，如果你信心很清净可以修，如果你信心不清净有很多的疑根很难修。很多人说你们大乘啊专门学概念法，我说不对，概念法里面有透过抉择生智慧，你不要光只是修定啊，说定啊达到明镜而住的时候呢智慧就自然而生，我说他有可能的代际啊，你什么书都不读，对不对？过去生纵使栽培一点善根，今生只是修定，定心中你说有觉性，他会自己生智慧，自己生。如果有自己生这件事情，就违反佛说的因缘嘛？怎么会有定中会生慧的呢？怎么有这种事情呢？有个莫名其妙的觉性他会生慧啊，他会告诉你要该怎么做啊，那背后是有因缘条件的。所以修习这种概念法就是要练习抉择慧，让因缘具足了，于定心中能够现出不思议许多的功德，这才是整个思维修的条件，对不对？你要学南传的止观，止观的方便容易学，等到他把阿毗达摩议论打开跟你讲法相的时候，哇哩嘞，怎么比唯识还难？就这么简单了。唯识已经把阿毗达摩 部派佛教时代的法相简化很多了，简化很多了，他没有提那个后面要你学的部分啊。我不是说谁好谁坏哈，佛的面前没有登爹卡位，你朝三暮四，朝四暮三，先学什么后学什么，佛所教的该学的你没有一样逃得掉，对不对？好，此段文就是要说明这件事。翻过来请看502页，他说不只是如此，那就问了，我只学六度，六度能够解决我生命当中一切的障碍吗？我们说要清净所得障，清净烦恼障，六度够不够用啊？他说够。如是所治摄诸杂染，那谁是能治？六度没，六度能够对治的问题，摄就是包括，包括一切的杂染法。杂染包括什么呢？杂染包括烦恼杂染，包括业杂染，以及包括三界五十八处有情色身的生杂染。六度就可以解决所有让烦恼逼迫、业逼迫以及苦意熟的流转不停的问题，它的因都可以帮你清净，只要因缘清净，果就自然清净。所以他这边打个包票，他说六度所解决的问题包括一切的烦恼杂染、业杂染跟生杂染、色诸杂染，杂染就包括这三大类。他有可能的代级啊，云何可见？第一个是此相故，不信的话你把困扰你的杂染法调列下来，归纳归纳。当然六度有它的所对治，比如说布施对治坚令，戒度呢就对治恶行，对不对？忍度就对治嗔恨嗔恚，精进度呢就对治懈怠，禅度呢就对治散乱，慧度呢就对治愚痴。你如果把一切的杂染稍微归纳一下呢，无非是这六大类。所以他说这六大类的所对治包罗一切杂染的相，只能讲是此相故。我们生命当中要解决烦恼障、所得障，通通包括在里面。其中的慧啊，还不只是无分别慧，还包括什么呢？厚德智，包括五明闻所成慧，这在《玉切师论》讲的清清楚楚的，包括在这个相里面。第二，是此因故；第三，是此果故，跟前面是不是一样？一样嘛，六度的所对治，它会升起很多的小的微细的杂染频法，而它又会生出很多的更小的杂染频法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这个六度所对治的六种六弊啊，六种过失、六种杂染，它有很多细的杂染所生的。那么这个六种弊，这六弊呢，也会升起很多细的杂染，跟我们前面一样，善法要有很多因缘生，六度的这个善又会升起很多微细的善。我们六度所对治的法也是一样，有许多的小恶会创造出这六弊，而这六弊呢，又会衍生出很多的杂染，道理是一样。所以呢，这些东西都是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，所以你只要让它缘相续断了，对不对？缘要和合不具足了，只要断它的相续，只要让它缘不和合，它就根本不能够相续，它就也不会生了，是吧？所以六度摄一切的善，六度所对治摄一切的杂染，有以下今天这个白板，把上个礼拜的白板，上礼拜的白板是把解开来，到底有多少善我们应该要考虑，到底有多少杂染的恶心所是应该要对治的。其中整个白板最主要的关键是整理一下37道品，因为37太多了吧，把37共同的心所归纳一下，过去前辈大德归纳出十件事，我们今天先谈这个。因为另外11个善心所，根本六，这个小十、 中二、大八，待会白板上都会有。我们今天不是上白法，只是把那个名相拿出来稍微归纳一下。其中比较需要解释的是三基料品怎么展演出归纳出来那十个善心所。各位能不能够背三十七道品啊？我们稍微背一下，如果你们不会背的，或者是会背的，也稍微自己可以写一下在你的笔记上。三十七道品有七颗，第一颗是谁？四念住。四念住是什么？身受心法，对不对？我们称为念，可是它的体并不是念，因为念是一种定等词。最重要，四念住是要修慧，所以四念住的体呢，是以念作相，它的体是慧，就是拣择。怎么拣择呢？拣择身是不净，拣择受是苦，拣择呢，我们的心无常，拣择法无我性。你要能够去观我们的身受心法这四大类所缘的时候，能够去体会，能够自己去作证，身是不净，受是苦，心是无常，法是无我。那为什么要这样观察呢？因为你观身不净，你对身就不会染着；你观受是苦，你就不会贪乐受；你观心无常，你就不会去自作主张成见情执。你如果观法无我，你就知道必须缘具足，法才会稍分成就，对不对？把你今天生出烦恼的四个根本条件呢，打翻了，打翻了，烦恼不生。所以四念住的体统归起来，一个字慧。第二颗是什么？是正情。是正情就是善的没有生令生，已经生的令它增长。如果是不善的还没有生的话呢，让它不生，已经生的断相续。不要继续。那不管这四个的哪一个，老实讲，他的体都是谁？精进，就是一个字，不是，就是一个，就是一个心所。四念住有四法，这四法合起来就是一个根，就叫做精进。而是如意足、欲勤心观，都是修定的四种心啊，四种心所。所以呢，这其实四如意足四法合起来都只有一个根，定，对不对？所以四念住是慧，是正勤，是精进，是如意足，是定，大体底定。那五根五力只是一个是种子位，一个是现行位，它五个根就是信、静、念、定、慧，对不对？其中呢，定跟慧前面已经有了，精进也有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信、静、念、定、慧已经包括这几个。比较需要背的是七觉知。七觉知以什么当中心点？一样，念，以念觉知当中心点。然后呢，旁边一个偏执，一个偏观，只有三个心所。哪三个？责法、精进、喜觉知，这三法。责法就类似像念一样，类似像慧，就是选择他的过患、他的过失，对不对？他的功德、他的胜利，能够去思维这个东西，那最后呢，从善如流，断恶的相续，那就是拣择慧。所以择法呢是偏智慧的。精进呢，这边的精进呢是指这个善法欲的念呢能够观相续，所以他当然可以当作精进知，对不对？可是他是精进在慧上。喜呢？喜当然你也可以说是禅定当中的喜知，不过这种喜是法喜、法乐，所以也是属于偏智慧的一边。但呢，它虽然偏，可是有它特别的不共的特色，对不对？所以责法一知，对不对？精进算是有了同名嘛，对不对？喜是一知，因为它有它的特色，是属于心的某一种特别的受，这是属于。智慧观这一边。那属于定这边呢，属于定这边呢，它就有定。那定发起什么？清安。清安之后怎么样呢？行舍，对不对？ 定庆安行舍。